美国也有很多的挑战，世界也有很多的挑战哈。啊，我们还是要回到福音的根本，在这里我们找到人生的答案，然后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艰难哈。复活节又到了，然后这个预苦期这段时间呢哈，通常在复活节前的40天，我们基督徒进食，来默想耶稣的受难，也用于悔改、爱和生命的更新。那今天呢，我特别选了这段经文哈，就是在罗马书5:6-11，来帮助我们来在预苦区来默想耶稣基督，也回到这个福音的最根本点，也是我们如何进入到这个信心、相信成为基督徒的哈。所以我的题目就“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”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，如果你看不见的话，就最好打开自己的圣经。我们从6-11读11。好，我们大声来读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的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在5章一开始哈，前面啊1-5节，啊是描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状态。我们得到了义人的地位，与神和好的状态，因信站在这恩典中，虽有难处，但是也是欢欢喜喜的。然后常常经历，神的爱，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然后呢，从6节呢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原因，因。所以这个因呢告诉我们哈，后边呢就是这短短的5节经文是告诉我们原因，为什么基督徒会进入到罗马书5:1-5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原因就是，神的救赎如果是在我们最不堪、最无力的时候，以牺牲的爱临到我们。基督的受死不是因为我们配得，是因着神主动的爱。所以保罗在这个短短的5节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恩典的画卷，所以我们就要来借着这5节啊来看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愿你的心意进入我们的心，愿你的圣灵膏抹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无论听的和讲的都从你受益，都来荣耀你。我们就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在这样的一个话后面哈，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4个方面，就是像是一个4幅是一个画卷，有4幅画面。那这是神爱的4重宣告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幕哈，这里讲到人的真实的光景，软弱、罪人和仇敌。那神对我们的爱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我们可以聚焦在每一个人类，每个人包括你和我，这里讲到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候，神的爱临到我们。这里软弱哈 NET 的版本哈就翻译成 helpless， 那有的英文版本就翻的weakness。 我们的人生，特别像我们这个年龄，到我们更大的年龄，你看我们的人生有多少的软弱。在疾病、在失去亲人的时候，你会感到绝望和无助。所以约伯在他的人生的苦难中，他感叹：我的心灵消耗，我的日子灭尽，他无能为力。那另一方面，我们面对诱惑的无力。每个人都知道撒谎不好，即使我们小时候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 但是我们却被迫撒谎，甚至愿意撒谎。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恶习，我们想把它戒掉，但是靠着我们自己能戒掉吗？那我在深圳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哈，就他们就跟台湾的弟兄就香港的弟兄啊，开了一个戒毒中心，所以很多人在那里戒毒，然后我就跟他交流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可能都有一些了解，这个戒毒哈是非常难的，很多的人戒掉一半就跑掉了，很多人完成了这个疗程，但完成的疗程就胜过这个毒瘾了吗？回去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会复发。那个弟兄就跟我们交流哈，你要靠自己来戒毒哈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为什么要戒毒中心？需要一个团队，然后你回到家里还需要家人的帮助。我在后部上的时候哈，有段时间就去海边的时候，常常看见在早晨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客车，然后一帮人就去到那里。那我想他们的人生中是有某种瘾的，这是一个帮助他们的疗养和戒毒，甚至可能抑郁症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团队。他们需要在团队中有人帮助他们才能胜过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面对诱惑，人性是如此的软弱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就说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要去做。另一个方面就是对真理的无知，我们的软弱听到对真理的无知。其实人靠自身是没有办法理解属灵的事情，我们对这世界的事情还说不清楚，大家都拼命争论，然后呢让我们如何理解永恒，然后跨越时空，我们来了解这个永恒的真理，来认识神，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医治自己。所以对上帝的认知找到人生的真理，找到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解药，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能力。那我在这个信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哈，一开始我觉得我挺好，所以因为我挺好，神就恩典就临到我了。但是越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跟神的经历，就越知道自己是如此的软弱，自己是无力自救、无力行善、无力寻求神。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超人，所以美国的超人的电影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流行？我们都渴望是超人，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都是 helpless 无可救药的人。然后这里还讲到罪人与仇敌，所以软弱的时候他其实跟下面的是并列的，是罪人还有仇敌。那我们华人信主的最大的障碍啊，就是我是挺好的人，我怎么是罪人呢？但是在圣经中哈，罪的本质哈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而上帝的标准是很高的，甚至你心里嫉妒别人，你恨恶别人，你就杀人了，你就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你就在罪中了。所以不是这个世界的法律，不是说我们的行为，你心里有这样的恶念，你已经在罪中了。所以这是上帝的标准，很高，它是不妥协的。那罪的另一方面哈，仇敌的另一方面是人与神关系的破裂，这是一种自我为中心，然后抗拒神主权的思想，也是生活方式。上帝是那位高高在上的存在，然后现代的人类在做什么呢？从古至今没有改变过。当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的引令吃了禁果，他们就是要以自我的判断来取代神的权威，他们想追求独立于神的自主权。人类在用自由选择来抗拒神的道德标准，所以这是美国这样的难处啊！我要改变婚姻，我要改变性别，我要改变创造，我自己要做上帝，我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行事。我们都知道巴比塔的故事哈，在圣经中创世纪十一章讲到巴比塔的故事。人类聚集要建造一个通天的塔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他们就是要用自己的成就来取代神的荣耀。 当我想到巴比塔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深圳的最高的建筑，可能也差不多是中国最高的建筑了哈，是平安金融中心，高度为599米，那差不多将近2000英尺，共118层哈。原设计是660米的，但是因为航空限高哈，所以不能盖那么高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，上面可以有一幅横梁下来说“荣耀归神”吗？可能吗？不是的，人建造这么样的高的建筑的时候哈，是因为人类要把荣耀归于自己。平安，看我平安多伟大，平安的老总，看我的公司多么的厉害。世人哈，在用科学，然后再用理性，建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个奇迹。人类似乎更有能力了，但是却更骄傲了，更把神排除在外。那以色列拜金牛犊，在出埃及记哈，然后摩西在山上跟耶和华在给他颁布律法，那下面的人呢就铸造偶像，然后宣称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，所以他们把神降格了。嘿，神不是那样神的吗？那样的标准吗？哎，我们认为神就是这样的，神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牛犊，他们用人的方式来定义神。今天在大陆，在台湾，到处是偶像崇拜。啊，把关公开下光，把菩萨开下光，马主开下光，放在家里，这就是神了。他们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吗？不是的，他们只是为了自己求好处。所以人用自己的功利喜好来追求各种灵界的事，他们并不去寻找真神。没有人说要按照他所拜的那个偶像的命令来生活，人只想求好处，求财富，求健康，求平安，求发达。那圣经中讲，罪的核心是不把神当作神，罪人将自己置于宝座上。以赛亚书59:2就讲到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想想我们本来是属于上帝所创造的，而在他形象的，是他的子民，但是我们现在却任意妄为，然后置他于不顾。我们想的只是这个世界，我们想的只是物质。人不感谢他，不称颂他。你想想，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，他会怎样的看待我们？人失去了上帝的荣耀，然后上帝的愤怒要倾倒在人的身上。人本来是他所造的，是他的子民，但是人却选择与他敌对。这是人的生命的一个死亡的状态。我们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的眼不只盯在这个地上，只是在这个世界的事，盯着在肉体上。人类不去思考永恒，不去思考他的荣耀。所以圣经在讲到软弱罪人上帝的仇敌，这是人类的一个绝望的状态。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或努力与神和好，那罪的权势呢也让我们不断失败，我们无法真正战胜他。圣洁的上帝要求公义的生活，我们无心也无力去追求他。所以人类就在这样的绝望中走向死亡。所以想象一个人掉进深海，他不会游泳，也没有救生设备，然后他拼命的挣扎，但是下降的却越来越深，最终体力耗尽，完全没有自救的能力。但就是这样的时候，神的爱主动的跨越了人不可能越过的鸿沟，他的拯救从天发出。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个诗篇，有一节经文正是描述这段这场景，诗篇18:16讲到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我为什么记得这个经文特别清楚呢？因为是最早听到一个见证，是在香港的一个演艺人员，他信主了，他的人生充满了混乱，然而充满了罪，神拯救他，从高天临到，把他从死亡的深渊中、大海中抓离出来。所以他就用这种经文哈， 所以我就认识很清楚。弟兄姐妹，我想问你，你知道这是你过去的状态吗？如果你在寻求上帝，你能知道你还没有信主，你能知道这是圣经中描述的你现今的人生的状态吗？我们就来看第二幕，神的主动的爱，代赎。所以下面还讲的哈，就是我们在还软弱的时候，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还做仇敌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基督按所定的日期，想象一下哈，人类的救赎历史就如一同精密的天体的钟表，从创世前的拣选，以弗所书讲到创世前就拣选了我们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然后到亚当的堕落，到亚伯拉罕之约，到先知的预言，这些指针都指向神预定的那个时刻。当罗马大道贯通欧亚，希腊语成为通用的语言，犹太的会堂遍布列国，已经预备好福音的土壤，钟声终于敲响。这正是神在但以理书上预言七十个七那成就的时刻，也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庞长老总是讲的哈，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如何击碎舌头的应验的时刻。所以你看到圣经并不是平白无故的让耶稣去到十字架，整个的圣经前因后果贯穿历史，都指向耶稣到来的那个时刻。所以他就如同导演在演员就位，灯光就戏，观众在平息的时候哈，周围的这些观众看着排电影的，然后导演高了说开始开拍。所以神在外邦人日期满来的时候，律法写明人的无助，耶稣登上十字架的舞台，完成了救赎的核心的场景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道成肉身，最终到上到十字架，就是完全按照上帝的计划，极致时候满足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。世界在属灵、经济、语言、政治、哲学、地理方面已经预备好迎接耶稣的到来，以致福音的广传。而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不是人类的历史，是救恩的历史，是上帝的拯救的历史，也可以说是人类罪的历史。这里也讲到人的来龙去脉，我们再看到代替性的牺牲哈。这里讲到人或许为一人死，或人人死，啊，这就是等价的爱，我为配得的人死嘛哈。但这里讲到在我们还做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为罪人为仇敌舍命，这就不是这个世界爱的逻辑。想想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过程中，甚至我们在信主很久的时候，我们爱那些不可爱的人，我们都充满了挣扎，但是耶稣却为这些罪人，为他的仇敌来舍命。所以为这个词啊，在古希腊语里边哈，就是为了什么的缘故，它是一个代替，是个取代，它是指无辜者自愿承担罪人应受的刑罚，使罪人得以免去死亡。按上帝的公义，我刚才说他的标准很高，罪人本该灭亡，但基督说来，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基督来就是要做多人的赎价，代赎，成为罪的这样的一个公价，把人从死亡中救赎出来。所以这不是公平，而是恩典，对我们来讲这是恩典，他付出了为我们本该付的代价，全额代付。他爱了那本不可爱的人，不配的人，他为他们死，甚至他们还茫然无知，还在背逆神，还在最终打滚的时候， 耶稣基督就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了。那就这两周哈，我就在反反复复的这样阅读这个耶稣受难前的故事哈。所以在路加福音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哈，左右各有一个罪犯强盗，他们都受刑罚哈。然后其中一个讥讽的对耶稣说哈，你不是基督吗？你救自己和我们吧。然后另一个强盗，他们是真的强盗，真是杀人越货的那个强盗哈，被罗马人抓住了，然后就要判死囚。但另一个呢，却责备他的同伴说哈，你既是一样受刑罚，你还不怕神吗？你都要死了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杀人越货，你到死了来你还不怕神吗？这个强盗就说，他接着说哈，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并转向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了什么呢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这个强盗一生中，他没有机会通过行善弥补罪孽，甚至在临死前才痛悔。然而呢，耶稣立刻应许他进入乐园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救恩的恩典是这样的白白赐予的，不是基于人的行为和功德。强盗他承认耶稣是德国的主，就是那弥赛亚，他承认自己的过犯并祈求他的怜悯。他就是这样的简单的信心成为他蒙恩的途径。大家觉不觉得这太震撼了？我们常常觉得一些恶贯满盈的人到临死的时候，他才相信主耶稣，这个人是不配的，这个是不应当的，因为上帝的恩典不应当这样临到他，因为他不配。在1977年哈，台湾白小燕命案哈，我昨天又查了一下，陈静心啊，他真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，他强奸了很多人，然后不停地杀人。1998年呢，他就被定死刑，就判定死刑了。那在台湾哈，台湾还有死刑的，判定死刑了哈。但是呢，他在临刑前，他在狱中受洗，正式成为基督徒。从世人来说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恶贯满盈的罪犯，怎么样他就这样的可以说耶稣可以赦免他呢？他可以得救并且进入永生呢？没有人认为他配，但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没有任何一个宗教，世人都不这样认为，但是耶稣却可以立刻宣告救恩的成全。所以他打破了人们靠行为或时间积累赚取救赎的观念，而恩典是即时的，也是完全的。这是上帝的恩典的主动的赐予，白白的给了这个强盗。无论这个人过去的罪多么深重，只要他悔改信靠耶稣基督。当然这位强盗在那时候他是改不了了，他已经马上就要被钉死，但是他有个痛悔的心，他就能立刻蒙赦免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弟兄姐妹们，或者有人说这太不公平了，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说这很公平，因为上帝的公义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全了，这位强盗的罪过已经担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他受罚了。所以神的恩典既慈爱又公义。当今天你成为基督徒，你相信了，你进入这个恩典之中，没有你半点的功劳，你和那个强盗是一样的，就是紧紧抓住他的恩典，借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上帝之爱的显明，它不仅仅表明在耶稣死的上面，它是表明的耶稣为谁而死， 不配的罪人和他那些抗拒的人，为着你和我，我们从大陆来，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耶稣和神。当我们来到美国，被吸引来到教会，然后我们可以相信，我们有多好吗？完全是上帝的恩典。你可能说我没有资格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可能在说，我没有资格成为一个罪人吧。耶稣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这恩典就是那给强盗的，也是给每一个愿意悔改之人的应许。一个强盗得到了，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另一个强盗还在讥笑他，就在那短短的时间与永恒中擦身而过，太遗憾了。差别在哪里？恩典需要你伸出信心之手来接受，也需要你认识到你自己的光景，认识到你自己的光景。像那位强盗所说的，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他在那一刻，他转向耶稣啊，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我没法办法救自己。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真实的写照，我们不能救自己，而又唯有耶稣基督能救我们。所以要转向耶稣，求你拯救我。大家都知道电影拍《耶稣受难记》哈，里边就有一个特别的镜头，就是有一个钉子，然后有一个人的手来用锤子把那个钉子进入耶稣的手里边。这个镜头呢，就是当时的这个电影的导演梅尔吉布森，他那个手就是他的，就是他用这个锤子把钉。那他特别就是，为什么我要这样钉呢？因为他说，我是罪人中的那一位，是世上的罪人，是所有的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位，也是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他自己承认自己是罪人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必然要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必然要面对这一切。你就说我是世界上罪大恶极的那种人，那耶稣就是为这罪大恶极的人而死。你就说，哎呀，我无力做更好的人，基督就是为那些软弱的人而死。你就说，我的罪案本身就顶以诸罪，耶稣就是那要为那被依法定罪的人而死。你如果说我就是没有盼望的人，我就是那罪大恶极的人，基督就是为没有盼望的人而死。他就是我们的盼望，他不是局部世上之人的救主，乃是全然世上之人的救主。所以人很容易以为哈，十字架，冷漠的十字架，上帝把耶稣抓来，把他来代替恶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样的一个酷刑折磨，被钉子钉死，而上帝却在袖手旁观。但是不要忘了，钉死的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上帝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人的罪。所以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，上帝为你而死。我们再看看恩典的第三幕，和好的双重恩典，称义与拯救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要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一个犯人犯下严重罪行，他要被判处死刑，他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但是就在行刑前呢，一个高贵的王子站了出来，说我愿意代替他受死。法官呢，就接受了这位王子的请求。那死刑犯呢，因这位王子的牺牲呢而被赦免。这就是我们本该因罪被神公义的审判定罪，这是神的愤怒，但基督用他的血 代替我们付上这样的一个赎价，使我们得称义。然后呢，神不再看我们罪人，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，一个义人的地位。原先是罪人，他有掩面不看的，他也是有愤怒要临的我们，但是他可以正常的眼光，是他创造我们那时候的样式来看待我们。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不仅如此呢，这样的王的父亲不只是赦免这个罪犯，还邀请他进入皇宫，成为皇室的一员，享受国王的爱和供应。我们不仅被赦免，还被接纳，然后被接纳进入皇宫，成为皇室家族的一员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得以与神和好，与他有美好的关系。神的愤怒本来要倾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本来逃不出最后的审判的事，但是呢，已经完全倾倒在耶稣身上，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承受了，所以神就恢复了他照我们当有的和他的关系。那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？每个基督徒的人生你有想到吗？过去基督徒啊已经是过去时了，靠耶稣的血我们得以称义，免去神的公义的愤怒，免去死刑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因基督的死我们与神和好，我们从叛徒仇敌变为朋友。然后未来呢，因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得到永恒的救恩，不仅被拯救，还得到新生命，逃入最后的审判和地狱之火。然后他的复活真的证明我们有永生，他的复活给我们新生。所以这不仅是一个全时空的解决哈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还是一个全人关系的改变。对神我们不再恐惧战惊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而是我们可以像孩子般扑向我们的父亲。对人我们有和好的关系，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，然后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我们带着人生的使命对己，我们可以在软弱中来到神面前来呼求他，有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们，并且复活的主正在上边为我们代求，对神对己对人。基督的死已经拆毁了死亡监狱的高墙，然后神的复活铺成了回家的金路。所以今天你可以昂首宣告说，我的罪案卷中已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，你不需要隐藏，你把它全部交给主，耶稣的宝血把它抹得跟血下雪那雪一样白。然后我们的人生正被他复活大能的生命来改写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你仍然活在害怕神审判的恐惧里吗？你是否有享有耶稣基督的平安？你是否有永生的确据？你有这盼望的确定吗？现在与上帝和好，然后将来去到永远的天国，逃离末日的审判，现在和未来的。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的恩典当中，然后还没有结束呢哈。第四幕，神的恩典，以神为乐。这里讲到，不但如此，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。英文写的我觉得更好， More than that。 不仅如此，还有更多的、更好的、更大的、更美的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还有在未来的永恒当中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旅程，从与神为敌、与基督和好，进入到以神为乐的救恩的旅程，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改变。路加福音描述的浪子其实就很好的描述了这种关系，儿子为什么要回到家里，但家里有安全、有平安，不需要要饭，更重要的是享受他父亲
跟他父亲的美好的关系，他又跟他父亲恢复了美好的关系。他真实的想到，父亲是多么的爱我，我为什么要逃离我的父亲？我现在要回去，与他天天一同作息。圣经中很多的这样的人物的经历，可以对比我们的人生的经历。大卫虽然经历人生多次的逃亡，亲人和朋友的背叛和自己的失败，大卫的人生很苦的，但是他也是神喜悦的人，是高牧的人，他也非常的蒙福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诗篇中如何超越环境，以神为乐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有一个农夫，他的生活简单，每天辛勤劳作，家中并不富裕，然后他的国家充满了艰难和困苦，但是他总是充满喜乐。别人问他，你为什么这么快乐？他说，因为我知道神供应一切，我每天都经历他的同在，这比金钱更宝贵。这是谁呀？哈巴果书3:17-18提到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子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也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今天你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吗？你有这样的喜乐吗？你知道有人可以在监狱中唱赞美诗吗？所以使徒行传就记载16章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歌赞美神，所有的囚犯都侧耳而听。哇，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人在监狱还这么高兴，我在监狱我不知道要沮丧死难过死了。他们在那样的艰难中没有抱怨神，内心的喜乐超越肉体的痛苦。这个世界充满动荡，难处很大哈。你可以用何等样的喜乐来面对这个世界？你知道吗？主耶稣，我们的天父已经赐给你了吗？所以你可以有大喜乐，你可以以神为乐，而胜过这个世界的难处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世界的快乐和以神为乐的对比。这个世界的快乐依赖环境，我要财富，我要健康，我要成功，然后这样我才能快乐。那我要有一个宴席，世界的快乐是短暂一时的宴席，之后你就是空虚。但是以神为乐呢，我超越环境，我任何的痛苦和艰难，我是根植于神的同在，如活水泉源，永不止息。这个世界的快乐就是说，你就盯着你自己，我没有好的环境，我身体不行，我面临各种各样的难处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快乐。然后很多的时候我自己要不能满足，伴随中最终之乐，放纵情欲，我就不能快乐。但是以神为乐呢，是以神为中心，神的荣耀是我的喜乐，然后让我们经历圣洁，靠圣灵行事。这个世界的欢乐呢，这个世界的快乐每天像吃冰激凌，但是太多糖分，瞬间甜蜜，然后长期就毁灭你的健康。但是以神为乐呢，它像清泉，它解渴更新，滋润你的生命。彼得他怎么说过呢？哈，彼得在彼得前书他就讲的，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然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你有经历过这种安息，经历这种爱，这种喜乐吗？如果没有，弟兄姐妹们不要气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意味着我们还有更多的成长空间，我们还有面对与基督更亲密的关系的成长。所以 more than that， 不要停止。不但如此，这样的生命意味着我们每天的转向神，意味着我们的顺服，以顺服神为乐。圣经讲到，当我们顺服的时候，他就常常与我们同在，然后我们顺服他，我们就喜乐。我们弟兄姐妹也常常在团契中我们分享这样的彼此的喜乐。所以这使徒行传中 就描写天天同心合意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。我今天很难过，我去到一个小组，然后弟兄姐妹跟我做见证说，神怎么帮助他，怎么向他讲话，他在难处怎么胜过，所以他就激励我。所以早期的门徒也是这样，他们太难了，犹太人要迫害他们，罗马人要打压他们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彼此做见证，彼此鼓励，彼此祷告。所以喜乐是互相传染的。我们这个周三的我们有个叫早班车上的赞美。我有几个弟兄啊，他们都是做服务行业的，所以他们都下班很晚，我们就在周三的早晨的时候，我们有个小组的学习。我一发现小组大家都在开车，然后我们唱一首诗歌，然后读一段经文，每个人分享一下。我发现那一天好像是最有力量的，那几个弟兄都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在一起来感恩和赞美。那一天哈，一天就带着盼望和力量。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团契，节奏完全相反的，他们是经历了一天的疲劳，然后晚上11点钟开始敬拜，一周一次哈，11点钟就是我们的三福团契。我都难以想象哈，上周我就这周我去了一次哈，就是我们有一些参服的弟兄姐妹，7-8个人哈，都难以想一天的疲劳，但是他们在一起祷告，一起读经文，一起彼此分享。我去了我就明白了，他们一天太疲劳，然后呢借着晚祷晚上的赞美，他们的心又火热，可以安息在这样的一个睡眠当中哈。所以这是一天结束时候的赞美。大家想想，这不是以神为乐吗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我们每一天我们是不是都可以进入到这样的生活？所以你可以向神家祷啊，主啊，开我的眼使我看见你的荣美，开我的耳使我听见你的慈声，开我的心使我以你为至宝，因你本是我唯一的喜乐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得救，我们就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。十字架是代赎的记号，神的恩典拥抱我们每一个人，也指明我们的罪。每一个我们带到这里的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的话，你必须做个决定来回应主。其实也很简单，你把我刚才讲的那强盗的那几点你紧紧地抓住，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里，他在门外叩门，你是否为他开门？救恩的古老的火车今天开到了你人生的站台。刚才我不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吗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。那当我们思考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我要让你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反省，你真的上车了吗？你听闻福音有多久了？你真的已经确定你得救了吗？如果没有，你需要再检查，你是否安然过了站台，进入救恩的列车，如抓住恩典临到你的时刻。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走来走去，有可能已经很久了，基督有他的时刻，你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恩典，让你可以即刻的进入。我又讲最后又讲一个结束的故事哈。11年前我和冯金应该也有我们的孩子，我就决定带着我妈妈欢欢喜喜的，我们要去香港，从深圳过关去到香港，我们都挺开心哈。这是一个周末，过关人很多，我们说我们去香港可以休息一天哈，玩一天，然后排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排到我们。我们把证件拿给他，我们家人，我冯金孩子我们都过去，轮到我妈妈把她证件一拿给拦住了，说你过不去，你的边防证已经过期了。所以我妈妈倒没有难过，她挺，她说那你们去吧，那我就不去了，她就要转身走。所以那时候跟我和冯金一个最大的感动就是，如果这是呢最后的时刻，决定我们是否可以回到天家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当中的有些人，他的护照他的证件 真的过期了，你要好好检查一下。其实检查起来也很简单，你以神为乐吗？也就是说，旧事已过，已经都成新的了。你的生命够新吗？你的生命常常在主的恩典和大能中更新吗？你常常经历他的恩典吗？我发现我们老基督徒现在很少做见证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原因，肯定有其他原因，但是有一个原因，你有没有见证？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更新的见证，很有可能你的护照过期了。像那十个童女，五个准备，另五个也以为自己在准备，但是他已经没有用了，耶稣来的时候他就错过了。所以这宝贵的福音今天向我们这里每个人说话，你的生命要继续更新，太美了。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我们有无穷尽的空间可以来经历神，像约瑟，像但以理，像大卫，像摩西，像保罗，像彼得。同时在我们当中去徘徊的，没有信仰的，还没有进入的，神并没有把福音讲得那么复杂，他的恩典，你知道你人生的状况，你的绝望，你的罪，你是神的仇敌，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，恩典就即刻临到你。耶稣说，我在门外叩门，凡给我开门的，我就进去与他坐席。即使我在讲到这个时刻，你打开你的心门，邀请耶稣进来，他就与你坐席，这就是你生命的转折点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这古旧的十字架，这宝贵的福音历久弥新，在这个预苦期再次更新我们，也再次坚固我们。这里是有你许多的百姓，你的儿女，即使他们现在还没有觉知，甚至还没有受洗，主啊，你都知道，你就向他们的心说话，甚至在今天就让他们决定来相信你，你纪念他们在心里向你的祷告，来向你的决定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继续经历你的信实，来被你破碎，被你更新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预备来领我们的圣餐，请执事到前面来。